好，弟兄姊妹早上好，今天是咱们进入营会的第一天的早晨，昨天是第一个晚上，刚才领唱的弟兄问大家睡得好吗，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好，有没有不好的？有一位，这个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好，这个六位啊，哦不是啊，有没有人需要想睡帐篷的？因为我带了帐篷来，这个可是我可能用不着帐篷了，如果大家有的话呢，其实如果没有住过帐篷的，特别是年轻一点的人啊，住帐篷是蛮有意思的。我看外边已经搭起一个帐篷来，不知道是谁的，那谁的帐篷啊？蒋萌的是吧？哦，那个。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带了帐篷，我带了垫子，你也可以把房间里边的垫子拿出来放在帐篷里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那个才叫真正的去 camping 啊。现在我们还是住在有一点像一个比较简陋的 hotel 里边，还不算真正的 camping 意义上的 camping 啊。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吃好，休息好。这个很重要。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里在灵性上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供应啊。感谢主，今天早晨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来参加早晨的灵修祷告会。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是刚刚开始啊，这个进入到一点点的状况里边，我还没有太多的祷告。那么希望明天呢，我们就有更多的祷告的参与。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在祷告上参与，因为我们这一次来的主题是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主题。那么关系的建立是在乎生命的成熟，啊，它不在乎一个人的修养，不在乎一个人的方法，而在乎一个人从内心里边他能够涌流出来、表现出来的那一个。爱的见证，那一个饶恕，那一个悔改，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出来的。这个我个人相信，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啊，所以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来参加灵修。如果你不会祷告，明天你会听到很多人在这里，他们是怎么祷告的。你不会悔改，你不会饶恕，你来听一听别人是怎么悔改，是怎么饶恕的，啊，这样呢，我们不单单是在圣经上、在道理上学习，我们在实际上去观摩，然后呢，我们在实际的侍奉的里面、同工的这个关系的当中呢，我们去看啊，去学习、去体会。那么我们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复杂的关系里面，借着我们不断的解决这个关系，啊，解决这些矛盾，我们的生命在中间就成熟了。那么这一次我们营会的主题呢，选择的是经文啊，主题的经文选择的是腓立比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圣经来啊，我们鼓励大家带圣经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上午啊，第一堂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啊，看呢弟兄和睦同居啊，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的概念。那么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呢，腓立比这个名字啊，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现在还叫腓立比。啊，叫腓立派啊，在马其顿啊，这是希腊的上边啊。那么这个城市呢，是保罗这个使徒保罗啊，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城市啊，第一个建立教会不是他建立的城市啊，这个是保罗在欧洲这个建立教会的第一个城市，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保罗是这个使徒保罗这个作者啊，使徒保罗呢就跟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 那么就是保罗特别关心这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呢也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啊支持使徒保罗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因为腓立比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啊，一般的在这个就是离着地中海周围的这些大城市里面都有很多当年的犹太人的居住分居的犹太人，分散的犹太人居住点。可是呢腓立比却很少很少犹太人。一个城市里边如果有10个成年的犹太人，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可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没有犹太人的会堂，那就表示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很少。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啊，他都是先去找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为什么先去找犹太人的会堂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容易聚集，你比方我们这里有一个房子，如果没有这个房子聚集，那我们只好在外边了，是吧？那么在外边聚集就不太方便，所以犹太人的会堂呢是早期的基督徒首先容易聚集的地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因为那里已经有旧约圣经的基础，犹太人的信仰里边啊，就是在耶稣基督这公元之前的时候呢，他们早就有圣经里边的应许，就是旧约圣经的应许啊，就是答应神答应的啊，将来有一位人类的救主，人类的拯救者，要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神所拣选的这块土地上降生为一个犹太人。他要为人类的罪受苦啊，等等这些的。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叫做 Messiah 啊，叫做弥赛亚，就是上帝高立的人类的救主。咱们中国人不知道啊，从什么时候这个概念传到了中国？我相信，在这个中国唐朝的时候，就有福音传到中国来了。那时候叫景教啊，所以很多圣经上的概念呢，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不太清楚，接受的也比较困难。所以共产党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很多民歌都改成歌颂共产党的歌了啊。所以这个几乎曾经我最近在这个手机上收到一个信息，就是很多共产党的歌是怎么来的啊，其中有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个毛泽东啊。其实人家原来的歌词并不是这样的啊，他们把一个民间的民歌改了啊，改成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红歌革命歌了啊。后来呢下边一句话说，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啊。这个大救星这个字呢，就是盗用了圣经上的就是这一位救主降生的时候在天上要出现一个特别的星啊。所以这个星的出现就代表着人类救主的降生的意思。那么这件事情记录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边。那么这个毛泽东出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件事情给盗用了啊。当然他不是人民的大救星。怎么说呢，在某种情况下不敢说他是个祸星，反正基本上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蛮大的啊。这个我们为了他能够登上宝座死了多少人啊，每一次中国改朝换代基本上都是这样啊。那么他真的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少幸福吗？我看没有毛泽东的台湾也不见得生活在水深火热，是吧？咱们都说人家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其实我们现在看来呢都是政治宣传啊。我们为了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一些人呢为了笼络人心啊，他们自己假扮上帝啊，所以中国历代皇帝都把自己称为真龙天子啊，人见了皇帝都要去跪拜，认为人类跪拜只能面对上帝，怎么能面对一个人来跪拜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其实皇帝和普通的人一样，荒淫无度，是吧？这个败坏堕落啊，其实都是罪人，根本不值得人去敬拜。但是人常常盗用上帝的名号啊，来迷惑众人。 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悲剧之一啊，我们把不应该拜的人当成神来拜啊，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悲惨的地方之一。但是作为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是不拜人，不把人当作神来拜，也不拜泥菩萨，也不拜一个偶像，雕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犹太人啊，他们就建一个会堂，在那里就把独一之真神的敬拜，对于造物上帝的敬拜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他说，这一位上帝启示给我们一本圣经啊，而这本圣经里边呢，神跟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是将来有一位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这一个盼望他们就带到所有他们去到的地方。但是在腓立比这个城市里面呢，犹太人的数量不多，所以保罗到这个地方传福音呢有一点辛苦。结果首先在欧洲接受福音的人却是亚洲人。这个人我太太就取了他的名字叫莉迪亚啊。其实他是一个在欧洲做生意的亚洲人啊，今天咱们在欧洲做生意的亚洲人也不少啊。他是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商人啊，一个经商的女士。那么以她为主要，当时没有这个会堂，所以呢他们在一条河的旁边啊，在前面我们也有一条河啊，我们也在河的旁边了。那么就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有一个祈祷的地方。那么表示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一些比较虔诚的人，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结果这些人呢就信主了。那么这些人呢经济状况可能比较好啊，就成为在欧洲第一批信耶稣的人。以亚洲的做生意的女性为主要，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那么这样呢，腓立比的教会的根基，我们就从圣经的记录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有敬畏上帝的一批的女士来建立起来的。当然后来肯定里边也有男的啊，因为这个在圣经里边写了他们的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啊，里边用的是，因为在希腊文里边它有这个每一个字啊，它有性别啊，有男性、女性和中性啊，它有 gender， 有这个性别的区分。那么明显的，它用的是男性的词，那就表示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那里已经有很多男性的信徒在这个教会里边了。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罗马的监狱里边，当时为了他传福音啊，这个罗马政府不知道还要干什么。其实很多政治都对教会有误解啊，一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教会仍然有误解啊，以为这个基督徒要颠覆政权，以为基督徒要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讲了关于毛泽东的问题啊，有人就说这是反革命啊，所以很多人恨恶教会，因为教会才真正的提到了为人民服务。你知道吗，这个当年这个周恩来牌子，这个在旁边带一个牌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个非常崇高的这个信仰境界，对吧？其实这是盗用了圣经里边的概念。而中国的官员光说为人民服务，可是实际上他并不真的为人民服务。而只有基督徒才是真的为人民服务。啊，这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些光说话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不为人民服务的人就恨教会，就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好像明光照在他的黑暗里面啊。这些人并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当时呢，这个罗马的教会呢也是啊，对于教会有误解啊，逼迫基督徒。那么保罗作为一个忠心传福音的人，首先是被逼迫的对象。 因此保罗当时在监狱里边啊，感谢主，我现在还没在监狱里啊，但是我的前辈很多，当时呼召我做传道人的人，呼召我的那个聚会的那个人啊，就是在监狱里边做了五年，他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太多，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在监狱里边做过五年啊，为着福音的缘故，那是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他从监狱里边放出来的时候，他更加勇敢地为主做见证，我非常羡慕啊。这个后来当时的时候，我说就跟我带我走吧，我也愿意成为你们中间一个啊，看看你能走吗？当时我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没看好啊，就觉得这个人肯定不能传福音。我说你们都看走眼了，我一定要传福音啊！感谢主，到现在虽然还平安，但是很多人为了福音的缘故付出沉重的代价啊。所以当年的使徒呢，保罗就是一个为着福音被抓到监狱里边的人。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就说，我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啊，神的使者。保罗也用他为着福音付出这样的代价来证明保罗传福音不是为了地上的好处啊。今天教会里边出现很多的争执，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在教会里边争权夺利。在欧洲出现过多少次的教会的争端啊，甚至于把人拿去烧死，发动战争。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基督徒，永远记得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所有利用宗教发生的战争，那都是由野心的人，想要在教会里边图谋不轨的人。因为教会里边往往有些不图谋不轨的人在里边争权夺利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教会之间的征战。而真正信仰教会的人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因为他们不在教会里边争夺任何的权利，没有利益没有权利的时候，人还争什么呢？还打什么仗呢？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啊，他正是用这种的方式来见证了他自己信仰的纯正。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常常在弟兄姊妹当中说啊，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人，我们要想叫大家听见纯正的福音，必须有几件事要保证啊。第一，教会这个传道人必须在教会里边没有权力，没有经济的利益的争取。所以传道人的权力明确说明，传道人的经济收入必须透明啊，大家都很清楚。然后传道人必须自己约束自己啊，不可以在教会里边有任何这方面。同时呢，传道人不可以向教会的任何人去低头啊。所以我们反对教会聘用传道人的制度。如果教会聘用传道人，传道人就需要向聘他的老板低头，这样他传的福音就不纯正了啊。他必须讨好一批人才能够谋得传道人的位置的时候，这个不行。传道人必须只能单独向上帝负责啊，这样他传讲的信息才可能是纯正的。所以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为着福音被下到监狱里边去，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他把纯正的福音讲出来。这时候他建立的腓立比的教会呢，信仰的根基应该是非常纯正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教会的发展啊，这个教会里边也出了一点点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教会里边有两个人，一个叫有阿爹啊，这个当然他不是一个阿爹啊，中文翻译成有阿爹，另外一个叫寻都基啊。那么这两个女性的教会领袖，那么在这个教会里边就产生矛盾。产生矛盾以后，不知道当时他们产生的是什么矛盾啊，只是这两个人呢不大合一了。这个记载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里边啊。今天因为我没有讲台啊，所以很不方便。那么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啊，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啊，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就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啊。这个弟兄姊妹教会啊，作为一个传道人啊，作为一个使徒，他就说，哎呀，你们啊，这些在主里面已经归主的人啊，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然后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第二节就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啊，我也求你们这真实同父异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啊。所以明显的，这两个女人大概是保罗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建立教会最早的时候啊，我们把它通常称为是原始会友啊，这最早最早的信主的女士之一。慢慢的，她们成了教会当中做带领工作的人。原来我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时候呢，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我在广州。在广州旁边的一个什么地方，什么顺德还是在什么地方啊，有一次去做这个家庭教会的一些领袖的训练的聚会。那是我经历的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次的聚会。来参加聚会的人大概有不到110个人啊，来聚会的人。结果里面呢只有一个男的。啊，不是不是，除了我之外啊，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呢大概当时也有60-70岁了啊，是我们聚会的那一家的家长。啊，就是我们在他家聚会，他是那个家里边的主人啊。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当然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有我们那个团队里边还有其他的弟兄啊，就是本地来参加的全部都是女性。后来我就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光景呢啊，我说你们这里怎么搞的，怎么全是女的啊。后来他说没办法，因为这个那时候的教会啊还不太成型啊，教会没有奉献来支持传道人。所以这一些的女性的领袖呢通通都是代职的啊，或者说是义务的啊，也就是说他们的丈夫呢都在外边打拼挣钱。啊，然后呢这个支持他们的妻子们，有的是父母在外边工作挣钱支持他们的女儿。我说如果支持儿子就好一点，为什么都支持女儿呢啊。所以这个女性呢就拿出时间来在教会里边侍奉。当然这个没有说对女性有任何歧视。但是呢上帝创造的时候是让男人做完成任务的领袖，女人作为支持男人来完成使命的这个角色，这样呢就比较健康啊。今天我昨天我们都提到了跟某一些婚姻的有家庭的啊，就是说夫妻之间家里边男人丈夫是领袖啊，这个圣经上说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不是这个顺服不是听话的意思，顺服是尊重他做领袖啊。丈夫说的话你不一定都要，妻子不一定都要听，因为丈夫说的话不一定都对啊。但是呢顺服是指的你认同他的领袖的位置，成全他的领袖的工作，你和他做配合的工作啊，重点的是指的这一个次序。但是在某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个次序颠倒了也没有办法了。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啊，是一个讨饭的人，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他用手走路，有见过这样的人吗？他的两条腿全部没有啊，然后每一个手上拿着一个像一个小板凳一样的东西啊，这个撑着这样往前走啊。你说他能不能走啊？他能走。胳膊是拿来走路的吗？原本不是，对吧？感谢上帝，当腿失去功能的时候，胳膊拿来走路，这个叫代偿功能啊。也就是说当 丈夫失去了一个家里边的家长的功能的时候，那么妻子暂时代替也并非不可以，但是那个就好像两条腿不能走路，用胳膊来走路一样啊。他也能走路，但是是不正常的啊，关系不好啊。这个最好的方式是尊重起初上帝创造的，手就是手，脚就是脚，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那就是最好的方式啊。那么当时腓立比的教会呢，大概出现了一点阴盛阳衰的状况，所以这个两个姊妹呢成为教会的主要领袖。结果这两个姊妹就产生了问题，这个绝对不表示说两个弟兄做领袖就不会出问题啊，正好呢，这个事情发生了，就是两个姊妹出了问题了啊，这个女性的教会领袖出问题，那么保罗就在监狱里面，就听说他所爱的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这两位姊妹，就产生矛盾了，于是呢，保罗就跟他的同工提摩太在监狱里边给腓立比的教会写信，来劝勉他们如何解决他们中间的矛盾。那么在这封信里边没有具体的提到他们两个人有什么矛盾，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具体哪个矛盾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如何的去处理如果出现了矛盾的原则啊，把握什么原则。今天呢我们看第一章啊，保罗提出来的第一个原则。这第一章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是一个团队的共同目标原则。目标一致的原则。在原文在圣经里边叫做同夫一轭原则。啊，这个原则很重要。我们发现啊，特别是在很多西方国家，像美国啊，他们很多人读圣经，他们把圣经应用到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那么甚至于在商业的里面呢，在企业的管理里面，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多少人读过 MBA 啊，我听说，因为我自己没读过，只是听说啊。现代 MBA 里面有非常多的原则是从圣经里边取出来的啊，比方说分工合作原理啊，这个叫尼西米原理啊，比方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叫马太效应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发现一个员工他非常忠诚，他还能干，那你就可以把更多的工作给他干。你发现这个人不忠诚，他偷懒，现在的工作也拿走，把他干脆开出去，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做事情，这个就叫马太效应啊。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到了一个团队侍奉，你要建立一个团队吗？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你必须有共同奋斗的目标，如果一个团队里边他的目标不一致，那么这样呢，这个团队就是一个没有中心，没有凝聚力的一个团队，因为你没有共同奋斗的目标嘛。有人这样分析过啊，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蒋介石呢作为这个国民党的最高统帅啊，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他就说当他在这个南京城上这个阅兵的时候啊，他说你看我这么优秀的装备，这么勇猛的军事，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呢？后来有人分析过这个问题，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军队缺乏一个共同的目标，共产党的军队他们的共同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征战啊，为实现共产主义，为实现，为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社会主义，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啊，所以他的这个口号非常响亮。而共产党的这个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非常松散啊，这个资本家地主这种各自为政，为了钱而打仗啊，这个雇佣军你就发现他不行 它没有一个精神的凝聚力。当然，这个共产党的精神凝聚力很有作用，但是并不表示它的精神凝聚力是正确的。啊，这个也可能用一个虚假的精神凝聚力啊，比方说这个一个黑社会的组织啊，他也可以有精神凝聚力啊，为了赚到多少钱，他们共同的目标，他们就可以为这个目标去奋斗，为这个目标去玩命啊，他们有这个共同的精神凝聚力，遵守了这个法则。可是呢，他们的这个凝聚力本身，这个凝聚点不一定是对的，可是它发挥了这个凝聚力的作用。因此，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精神凝聚力，才能把我们能够大家凝聚在一起。那么，一个家庭也是一样的，我们家庭共同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啊，这个。最近我们在澳洲生活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特别是我们开始有了下一代的孩子了，我们发现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很多孩子失去生活的动力。我不知道你们孩子有没有，曾经我们的孩子非常严重啊，不知道为什么活在那看，到了考上大学，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就 get lost， 不知道自己该为什么来奋斗了，甚至于很多孩子出现精神问题，啊，为什么出现这个状况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我记得袁志明回中国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从美国回中国啊，发现中国人这个眼睛里边个个像狼崽子一样的，啊，所以他们美国人就说，如果美国孩子得了精神抑郁症，叫他去上海。啊，到了上海以后呢，他来不得精神抑郁了啊！这个每个人都在竞争，每个人都在匆忙，每个人都在这个什么，他过马路都得眼睛瞪大点，他稍微瞪不好，他或者怎么样，他就过不去了，他就命就没了啊！所以这个以前的时候啊，我们为生存而奋斗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把工作叫饭碗啊，为了竞争啊，那个是我们的。这个人生奋斗的目标。可是我们的孩子到了澳洲以后呢，你会发现他失去目标了，因为我们以前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在他来说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啊，他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他在澳洲就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我们的很多孩子就发现，你真的是，你开个奔驰和开个 Toyota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好了，你们奋斗开奔驰，我甘心开个 Toyota 就算了，是吧？所以呢，他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啊。不光是咱们华人的孩子，现在很多澳洲人的孩子、白人的孩子犯同样的问题啊，就是不知道人生到底为什么而奋斗，失去了人生的这个追求的动力了，那、没有动力。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用什么东西来凝聚我们的家庭呢？啊，很多人还是用事业、用金钱。在这个上一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发生过一个影响世界很大的一件事。事情不大啊，但是它对世界的影响很大。这个就是英王妃的死啊，这个 Princess Diana 她的死。那么他对世界的影响力很大啊！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不太关心这些事儿啊。我就发现，怎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呀、啊？这个一去商店里边，你看每一个封面都是她头啊。这个，我当时我也没打听啊。后来呢，我们对面的这个一个出租车司机啊，特别有意思，半夜呜呜哭。啊，在房间哭。第二天早晨，他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我就问他，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不是这样的，对的。那个人说话有点不大清楚啊。我说 what？ 这不是这样的，对的。后 来我到底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我出去大家都在看着好像很伤心的样子，后来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后来有人说是英王妃死了，我英王妃是谁啊？戴安娜。我戴安娜谁啊？他说你连戴安娜是谁你都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后来说就这个哦，我说怪不得他到处的头像，我开始对他进行一点研究，就看看他为什么对世界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长话短说吧，这个人确实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原因啊，至少给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我研究了他以后，我发现原来他对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你想想你今天追求什么东西啊？善，追求善很好。 Princess Diana 很善良，她之所以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因为她关心穷人，她怜悯孩子啊，她是很善良的人。我们追求美，她长得很漂亮，她的道德也很高尚。你追求金钱，追求钱，他大概比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很富，我们中间有很富的人可能也不如他富啊。你追求出名，你当演员，他比大概任何一个演员都出名。你追求地位，他是英王妃。你追求什么东西呢啊？大概就是他没有那么高的学问啊。到了最后你发现这一些东西都不能使他满足，最后他离开了英王宫，放弃了他已经得到的所有的一切。他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自己也不明白，因为他生命里边有一个极大的空洞，是用这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填满的。这是从上帝来的爱，从上帝来的生命的盼望，从上帝来的福音。虽然说 Princess Diana 这个作为英王室的成员，他必须是英国圣公会的成员才能成为英王室的成员，因为 Anglican Church 是所有的英王室必须接受的。但是名义上接受了的宗教并不能成为他自己生命得到满足的那个真实的条件。所以他最后离开了英王室以后，出去追求爱，结果他追求的是放纵肉体的爱。最后他跟花花公子的这个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啊，死在车里面。我其实为他的死呢，在某种情况下我很感谢上帝。如果他再不死的话，他将身败名裂啊，人们对他的美好的记忆就将被他的堕落而取代啊。你想想，当花花公子的那些杂志社的那些人抓到了英王妃，还有什么比这个东西更能够使他赚钱的吗？啊，你想想，如果花花公子的首页上是英王妃的裸照，会是怎么样啊？那个肯定是他们卖爆的热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上帝拿去他的生命啊，他就给世人留下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就是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人生要有所追求，一个团体要有所追求，到底要追求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给了我们回应啊，第三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们的神。第四节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的。那么为什么呢？第五节就说，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干什么？兴旺福音，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首先提出了凡是属神的儿女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福音的兴旺 同心合意。原来我们要同心的话，必须有共同的人生的目标。一个家庭是这样的，我们的家庭的目标是什么呢？很多人只是说我们建立一个小康之家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买房子，要买车，要养孩子，几年之后这些都实现了，实现了以后我们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呢？啊，养孩子，孩子养大了，我们人生的目标再设立什么呢？结果很多人就只好说养孙子吧。啊，这个，所以呢，我们活到老忙到老，一直为了孩子成为我们人生的奋斗目标，后来孩子说谁要你养，就失去人生目标了。啊，当孙子在长大的时候麻烦了，啊，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悲悲惨惨的，孤孤单单的，两口子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啊，就非常过着孤单、痛苦、没有意义的人生。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保罗自己说的。我们看第十二节啊，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保罗以一个使徒来向众人做见证，他说我的人生为一个目标来奋斗的，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来奋斗的，这是什么呢？是福音的兴旺。原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包括我小的时候，少先队员啊，很可惜我不是少先队员啊。那时候呢，少先队就是为什么而奋斗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小的时候唱的诗歌叫《闪闪的红星》啊，这个唱党叫干啥就干啥啊。那时候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慢慢慢慢的发现，连教我们唱歌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他自己都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了。所以我到了中学的时候呢，特别到高中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失落，我就不知道人到底为什么而奋斗。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痛苦了很长时间。这个我不知道人活在世上到底要干什么。那时候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受了很多的苦，妈妈从小把我养大，我自己我知道我长大很不容易。我的生命到底为什么而活呢？啊，这个如果我为自己而活，我就成了一个造粪的机器，我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么我到底为什么而活？我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吗？我有个奋斗的目标吗？我到底我为什么而活？在座的各位，你为什么而活？你为钱而活吗？钱应当为你而活，对不对？那么你为车而活吗？车应该是被你开，完成你的使命的，你怎么能为车而活呢？你为你的房子而活吗？你的房子是给你住的，你为什么要为房子而活呢？你到底为什么而活？你说我为儿子而活，你的儿子又为谁而活？所以那个就是放羊娃的问题了，对吧？那记者问放羊娃，你为什么放羊？他说要赚钱。赚钱干什么？买房。买房干什么？娶妻。娶妻干什么？养娃。养娃干什么？放羊。我们为什么而活？以前说为共产主义奋斗，那是很好，很美好的理想，对吧？是个终极的人生的目标。可惜，我们把目标设错了。人生必须要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人生必须有一个意义的归属。我为哪一件事情来奋斗？鲁迅曾经破了我的梦，我曾经梦想当医生。我跟我的太太是高中同学，我跟她说，我说我学医，你学护士，我说我们两个人终身合作，后来鲁迅的弃医从文打破了我的梦，我的确想了这个问题，我医治了一个人的肉体，如果他的灵魂是空虚的，他白活一生，我医治他的肉体有什么用呢？如果我用了我的生命只是去维持了一个修理了一个人的肉体上的软弱，我觉得价值还不够大。 保罗在这里说，为着兴旺福音。为什么为着兴旺福音？因为福音才是人生最终极的目标，因为福音才是人生终极的价值的所在，是有永远的盼望，是超越死亡之上解决人类最根本问题的那一个事业。当我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义无反顾，我说上帝啊，如果我配得你使用，你还看得我算个人，就用我吧。因此兴旺福音成为我人生的目标。今天你的人生目标在哪里呢？你的家庭的目标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物质上的需要，需要吗？大家需要钱吗？需要，当然需要，那但是你不仅仅需要钱啊，是吧？你拿了钱，你吃了饭，你睡了觉，你有了房子，有了车，这些东西又是为什么呢？你人生要有一个更有价值的、更有意义的人生的追求才是的。今天奉上帝的旨意来告诉大家，我们人生共同的目标就是在地上还存留的时间为福音的兴旺来奋斗。这个不是为教会的兴旺，不是为了教会的人多，为了我们的 program， 为了我们的是大家在教会里边你好我好，不是这样的。福音只有一件事，就是拯救人的生命与上帝恢复关系，把赎罪的道理讲给大家听，然后把永生的盼望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在上一个世纪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上个世纪结束的时候也影响力比较大。我哼一个曲子，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是哪上举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大家都知道这是 Titanic 上面的主题曲，对吧？ Titanic 这个电影再拍成为当时在世界上影响力很大，每个很多人都看过啊。大概我估计在这里我说看过的人举手的话你都数不过来，可能你说没看过的人举手是吧，可能你就能数过来了。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弟兄姊妹，这个电影再拍提醒全世界一个人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当那一艘豪华游轮将要沉下去的时候，船上的人，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人，你都有一个共同的事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干什么？啊？活着，求生，是活着求生，不想死，
不想死，
啊？求救，哎。那个时候啊，只有一件事，就是自己能逃的逃，是吧？逃的过程当中能救一个人救一个人，对吧？啊，所以拯救是那个时候在船上的人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拯救生命，因为那个船要沉了。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能说，哎，我是这个船上的轮机长，我的责任就是开船。另外一个人说，我是船上的司炉，我的责任就是把炉子烧旺。另外一个人说，我的责任是厨师，我把船上的饭做好。那时候说不必了，大家赶紧的把那些东西放下，救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因为你吃不了饭了，那个船要沉了。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到了一个地步， Titanic 已经要沉了。所以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这个不是我，也不是教会，不是任何人，而是来自天上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呼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召命，就是传福音拯救灵魂。我们的教会的使命，共同的使命必然定在这个地方上面。如果你的人生偏离这个使命，其实你的家庭你的个人一定 get lost， 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那我常常说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叫后悔。啊，突然间有一个人想到了，上了救生艇了，钱包没拿。 他从救生艇上跳下来，跑回船舱，翻箱倒柜，终于把里边那个蓝色心的那个大钻石找到了，船沉了。他没有跟着船沉下去，还在水上有最后20分钟生命的时间，他抱着那个大钻石，那时候他心里边在想什么呢？那个时候叫无助，那个时候叫后悔悔恨。他和那个钻石一直沉到海底下去的时候，对他那个钻石毫无意义，对吗？今天我常常说，这是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的俱乐部。上帝给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我们不知道。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上帝让我们看见一件共同的事实，就是东西冷战，俄罗斯、苏联、前苏联和美国，包括中国，在这个东方阵营里面，双方冷战的时候，为着最后的世界的大火积攒燃料。所以1948年结束以后，全世界出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和平的环境里边进行冷战，就是不是真的是真枪真的打，是意识上的冷战，进行一种军事竞赛。这个军事竞赛就像 Titanic 上面划的那一条大口子啊，我们已经为着世界被毁灭的那场大火呢，积攒了燃料，非常充分啊，可以毁灭上百次。我们说了，只需要一次就够了，对吗？这一次圣经里边已经准确的预言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快了，很快了，很快了啊。因此呢，在这个 Titanic 将要沉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果你是基督徒，已经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了，你去拯救生命，你吃饭，你睡觉，你开车，你住房，你的一切都是为着这个使命来进行的，就对了。这是我们人生共同的目标，是我们教会的目标。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不明白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赶紧的先要在基督里面得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的。也就是说，在泰坦尼克上面，在这个只有接近零度的水里面，你只有上了救生艇才是你生命唯一得救的可能性。你只要在水里面，你不可能得救的，你暂时维持一段时间。你说没问题，我还没有死。是的，你很快就要死掉，你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人生这一颗最重要的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的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而是那一位创造我们又要拯救我们的上帝，他启示给我们了。所以腓立比书里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生要建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你的家庭要建立这个目标，我的家庭要建立这个目标，我们为何而活，为何而奋斗，我们工作挣钱吃饭，那么我们吃了饭以后，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到底要干什么？我们的病得了医治，你做医生治医治了这个人的病人，你赚了钱，你干什么？那个病人的病得了医治，他干什么？我们人类现在上帝呼召我们的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为福音的兴旺，为福音的广传，为更多的人的生命能够有归属有盼望，为这个东西来奋斗。那么也许对你是新的，是第一次的，你放在心里，如果不明白，我们来讨论。从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今天我们营会的第一堂信息，借着你的使徒写给腓立比的信，使我们思想上帝啊，造万物的主给我们的人生所立下的我们共同的人生的目标。主，你使阳光升起， 你是雨露降下，你是清风拂面，你使这一切还照常的发生。你在等待我们，呼召你的儿女，也呼召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要明白，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世界上用各种的谎言迷惑欺骗我们，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劝人行善，用各样的事情来说圣经并不重要。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唯一的使命。主，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糊涂，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不再迷茫，使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要为何而奋斗。主，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建立我们正确的人生，不至于到了最后我们后悔莫及。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主，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特别是我们的讨论的时间，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的小组讨论，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好好的消化，建立我们的人生。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